各位投资者朋友，晚上好啊！西部策略首席曹柳龙，欢迎大家那个收听我们每周那个周度总结和展望。那我们西部策略团队呢，每周六晚上8点都会那个和大家那个实时汇报，就是我们这一周那个路演的一个总结和对下一周的一个简单展望。那先讲就直接讲那个我们的核心结论。当前市场关注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这波美股暴跌到底怎么看？黑色星期五到底怎么看？然后会不会发生那个风格切换？风格切换它是阶段性的还是趋势性的？这应该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然后我们在这周路演的过程中呢，其实市场关注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那个美股 AI 是不是过于拥挤了？那和那个 PC 互联网当时那个科网泡沫比起来，那个到底是处于怎样一种状态？那这里面呢，借着这个机会，我和各位领导呢做一个简单汇报。首先先讲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和那个科网泡沫比起来，到底处于什么阶段？那我们在上周的周报当中呢，其实提示了，就是当前的 AI 行情，无论从基本面、估值，还从拥挤度的角度上来看，基本上就相当于那个1998年的PC 互联网科网泡沫，1998年的时候，那也就意味着当前那个科网其实还没有明显的泡沫化。如果我们只看估值的数据，那么当前美股的 AI 它的估值大概整体是那个34倍 PE 左右，那么这个就有点类似那个1981年底那个美股PC 互联网的一个估值 PE，然后2000年3月份那个科网泡沫破裂的时候，当时科网它的估值最高达到了63倍，而现在34倍，那也就是意味着，即便我们机械的去对比，把现在的那个AI 对比那个科网泡沫的时候的话，那它基本上也会有那个翻倍的空间，依然有翻倍的空间。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那当前的 AI 行情远没有泡沫化，远没有泡沫化。那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即便在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认为当前的那个AI 行情和那个科网其实有两个点，它是存在巨大不同的，或者说AI 和科网它其实是有两处不可比的。那第一处是什么呢？第一处的话是在 PC 互联网泡沫或者说科网泡沫的时候，PC 和互联网它的技术已经落地了，而且也已经有商业化应用的场景落地，技术和商业化应用场景基本上都已经走通了，无非就是成本问题，无非就是成本问题，以及怎么把这个商业给铺开。但现在的 AI 呢，它的一个技术，其实我们可以说现在是处于一个所谓的弱人工智能状态，那还不是强人工智能的状态。所以 AI 的技术目前还不是一个完整体，然后它商业化模型呢，其实虽然有些正在尝试落地，但其实没有完全落地。但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比如说98年的时候，哎，我们是有互联网了，但我们也可以买到 PC 电脑，虽然那个时候很贵，但已经有这个产品下来了。但现在的 AI 呢，在我们说有豆包，有 DeepSeek，但这些事实上能够解决我们什么问题？但这有，但好像和当时的 PC 互联网对我们解决问题的这种帮助度呢，可能没有那么大。那这是第一个不同。就从技术水平上来看，那现在的 AI 相较于98年的那个PC 和互联网，那它技术的成熟度可能略低一点，略低一点。那这是第一个。那这个不同呢，就会使得有些投资者呢就形成这样的质疑，就是PC 互联网它是能够商业化的，但有些投资者质疑 AI 最后是否能够商业化。所以呢，在质疑 AI 能否商业化呢，而质疑整个当前的 AI 行情。那这我们认为是大可不必的。为什么？那这个就涉及到第二个点，当前的 AI 和 PC 互联网的第二个不同在于那个宏观背景。那 PC 互联网它当时的宏观背景，在 P 当时的 PC 互联网或者说科网炒作的主要是边缘的小公司，不是当时主流的大公司。而且那个 PC 互联网它其实不涉及所谓的那个国家战略，不涉及中美或者说美苏这种国家战略，因为当时美国是一家独大的，一超多强的。但是现在的 AI 呢，对，它是涉及到那个中美的一个国家战略布局的，国家战略布局的。对， 那这也就带来一个什么不同呢？这带来的不同就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科网泡沫破裂之前，99年的7月份开始，美联储持续加息，加息了8个月，然后科网泡沫在2000年3月份的时候破裂。那这也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时是有可能性是美联储它主动戳破了这个科网泡沫的，对。但现在呢，现在我们基本上很难预期，对，美联储持续加息，比如说8个月左右，然后刺破当前的 AI 泡沫，这基本上是不太现实的。那更有可能什么呢？更有可能美联储可能会持续宽松，甚至最终会走向 YCC， 就是美联储印钱去买美债，把美债利率打下去，然后为那个 AI 资本开支提供一个特别宽松的这种融资环境。因为当前的 AI 可能就是，对吧，或很有可能就是中美的一个国家战略，它是有大国博弈的成分在里面的。而且美国现在也不是领先国，对，它被美国虽然是领先国，但是它被中国实时的咬住，实时的追逐。那这也就意味着很有可能是这样的结论，就是在那个美元信用崩掉之前，那很有可能所谓的 AI 泡沫最终大审判它是不会出现的。那这是一个怎样的情景呢？就是我们未来可以看到，在美联储如果 AI 出现调整的话，那么美联储大概会 QE 和降息，然后把这个调整把它给掩盖过去，就像那个2000年3月份，或者说另一句话就是什么，从08年金融危机以后到现在是没有金融危机的。为什么？因为只要发生美股流动性冲击，那么美联储就会 QE， 那未来很可能会这继续延续下去。只要发生 AI 出现的流动性冲击，或者说 AI 泡沫的一个波动放大，那很有可能那个时候就是美联储会宽松，要 QE 要么降息，甚至会 YCC， 甚至做到极致 YCC。 那这也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美元信用崩掉之前，可能 AI 泡沫它也在美元信用崩掉之前，那整个 AI 泡沫它波动率会放大，但是呢它大概率会直接崩掉。那这个就是中长期的一个逻辑。中长期的逻辑总结来说的话，就是虽然 AI 当前的技术水平，对，技术和商业落地的程度和1998年的 PC 互联网比起来是有所欠缺的，但是当前现在 AI 对于美国，对，尤其是美国它的一个大国战略来说，它的地位是远高于那个 PC 互联网的。所以即便那个现在 AI 它技术和商业落地程度相对来说比较落后，但是我们可以预期的是什么？可以预期的是美联储可能会持续宽松，甚至不排除未来美联储通过 YCC 的形式，就是美联储印钱去买美债，把美债利率给打下来，然后去通过 YCC 的形式去扶持美国整个 AI 产业链。那讲完了这个以后呢，其实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类似于1998年以后那个AI 这个AI 行情它的波动中枢一定会放大，波动中枢一定会放大，但是我们不要轻言整个 AI 叙事的结束，它不会轻言结束的。比如说未来，我们假设，比如说未来一个月，或者说未来一个季度，那 AI 可能会出现调整，但如果这种调整诱发了，比如说流动性冲击，但诱发了这种流动性冲击，那美联储可能或者说较大概率会下潮去把这个行情给捞起来。所以对于成长风格的投资者来说的话，就是要扛住那个短期的波动，要扛住短期的波动，因为欲戴皇冠必承其重，我要获得向上的高弹性，那我一定需要忍受这个向下的那个可能比较高的回撤，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 AI 长期的一个叙事的一个看法。那波动率会放大，但这长尾逻辑呢，除非美元信用崩掉。否则呢 AI 这个长逻辑或者说 AI 的泡沫呢，大概率不会像发生2000年3月份这种系统性的坍塌。那这就是第一点。那第二点为什么出现本周五的那个黑色星期五？其实本周五黑色星期五的那个叙事那个风险，我们在之前的报告当中就是这次不一样，警惕10年期美债利率突破 4.5%， 我们在那篇报告当中，我们就持续提示投资者啊，这次的风险可能，在这次可能会存在风险。那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四次，像23年年底，24年年中，然后25年1月份和25年5月份，有过四次十年期美债利率突破 4.5。然后那四次的话，十年期美债利率突破 4.5 以后呢，都是快速冲顶回落的。但是我们当时就判断，这一次十年期美债利率可能会持续维持在高位，而这种美债利率维持高位，它有可能或者说很有可能会导致美股发生流动性冲击，而这种流动性冲击一旦发生，那有可能会倒逼美联储 QE， 而一旦美联储 QE 的话，那么国内政策空间或者说化债政策空间能够彻底打开，修复国内资产负债表，而一旦资产负债表修复，那整个消费顺周期就能够出现冰火转换。所以这里面我们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判断这次不一样，十年期美债利率会继续维持在高位。因为这一次美债利率维持在高位，它尤其只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特朗普死捉，最后就捉死了，对吧？特朗普打了伊朗战争，打了伊朗，但是又没有打服伊朗，那就会导致两个后果。那第一个后果是什么呢？第一个后果的话就是高油价高通胀，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所以高油价高通胀导致美债的高利率，这是第一个后果。那第二个后果是什么呢？第二个后果的话就是特朗普打了伊朗，但又没有打赢伊朗，这就使得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不信任，但对美债的信心缺失，那全球投资者开始抛售美债，那这个也导致美债利率继续高位。那过去四次美债利率之所以冲高回落，我们总结下来有三条路径，分别是美联储降息，但现在呢高油价高通胀，美联储很难降息。那第二条路径是什么呢？第二条路径是美国财政部减少长端美债供给，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美国财政部发行的主要是短端美债，长端美债的规模已经降无可降了。那第三条路径是什么呢？第三条路径的话就是去年五月份的时候美债利率高位，那特朗普他可延缓全球加征关税，修复全球投资者对美债的信心，但现在即便特朗普想，他也没有办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回到战前安全自由通行的状况，所以即便特朗普他可，那么也是没有办法搞定伊朗的。那搞不定伊朗的话，就意味着高油价高通胀继续维持，对，然后全球投资者对美债的信心呢也没有办法修复，所以现在要使得十年期美债利率降下去，尤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特朗普搞定伊朗。但这个又是，但至少目前来看，他的一个胜率可能没有那么高。即便和谈，但即便最后达成那个所谓的协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如果特朗普没有夺回的话，那即便霍尔木兹海峡他恢复通行，但他也不是安全自由通行。啊，然后即便恢复通行，但管理权如果还在伊朗手里的话，那么全球投资者对美债的信心依然是提不起来的，那么美债利率还是会维持在高位，而一旦美债利率继续维持在高位，那这个时候在美股尤其是成长风格，它的估值甚至基本面都会形成冲击或者说约束。为什么美股成长股的基本面也会形成约束呢？因为现在成长股它的基本面主要是 AI 资本开支，而目前除了 Google 它的利润可以 cover 那个资本开支以外，那其他的巨头它的资本开支基本上要外部融资。那高的美债利率，高的长十年期美债利率，它既会约束估值，也会，对，既会约束那个股市融资，也会约束债市融资，对，那这就是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的那个美股成长风格，它的估值和基本面呢都会持续受到掣肘，那美股会发生流动性冲击。那这就是第二个问题，就美债高位可能会导致美股冲击。那第二个问题讲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讲第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判断今年六七月份美股可能发生流动性冲击，然后七到八月份美联储可能会 QE， 因为美联储无非就是四板斧，加息、降息、缩表、扩表。那么现在我们一个一个去赌，美联储可以加息吗？现在不可以加息，因为高油价、高通胀。如果加息的话，那个美债利率会继续往上走， 美债可能会出问题，所以它很难加息。但我们可以看到，周五的时候那个美国劳工数据有点超预期，那这个就带来了加息预期，那带来美债利率飙升，以及整个市场出现流动性冲击，对，所以它很难加息。那能不能降息呢？也很难，因为高油价高通胀，通胀高约束了美联储降息的一个动能或者是潜力。那这第二个，那美联储有没有可能缩表呢？如果美联储缩表，那么流动性收紧，美债利率也会往上飙，那美联储也很难缩表。那能不能扩表呢？也很难。为什么？因为一个是如果扩表，那流动性扩张，通胀会起来。那第二个是美联储是没有先例，在没有发生流动性冲击的时候直接预防是扩表的，这是没有先例的。那这也就意味着现在虽然美债利率高位，但我们可以推算出来，美联储针对当前较高的美债利率，它其实是束手无策的，对。那未来可能只有两种情境，第一种情境的话就是美联储预防式的那个扩表降息，那这基本上很难。那第二种情境的话就是美股发生流动性冲击以后，倒逼美联储不得不那个扩表和降息，那这个可能是一个较大概率的情况。所以我们认为呢，有可能六到七月份会发生美股流动性冲击，而一旦美股流动性冲击发生以后，那再往后数大概一个月左右，或者说一个月内，那么美联储呢可能就是在七到八月份美联储会 QE。 那这就是第三个点。那第四个点，一旦美联储 QE， 那么国内政策空间是能够彻底打开，那我们是有可能在中央财政有可能，我们只是猜测，有可能会发个几十万亿特别国债，然后一把修复实体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那为什么我们这样判断呢？我们可以观察到，比如说2024年那个国内地产泡沫破灭，那国内经济在回落，但是财政没法托底。为什么没法托底呢？因为那个时候美联储暴力加息，资本外逃，那国内市场流动性环境、货币环境非常紧张的时候，财政是没有空间的。因为如果那个时候财政在硬要去财政发力，那发行国债它会从市场上抽水流动性，那可能会导致整个那个风险资产或者说整个金融市场定价体系出现巨大的冲击。所以那个时候在美联储加息的时候，国内财政政策是没有空间的。然后2024年9·18美联储降息，那美联储降息，人民币升值，跨境资本回流，那么跨境资本回流，国内流动性环境变得没那么紧以后，变得边际宽松以后呢，那924政策组合拳就可以出来。924政策组合拳是财政托底经济，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美联储加息的时候，那我们财政没有空间，美联储降息呢，我们财政政策空间部分打开。而一旦比如说今年7到8月份，一旦美联储 QE， 那么人民币对应的会加速升值，全球泛滥的流动性会倒灌回国内，使得国内的货币环境变得非常充盈。那那个时候国内政策空间是能够彻底打开，一把化债，修复资产负债表。那这就是我们第四个点。那第五个点是什么呢？第五个点就是只要资产负债表得到修复，那么2026就会回到19到21年核心资产牛市，尤其是消费核心资产牛市，那么消费尤其是地产股就会迎来彻底的反转。那现在和19到21年比起来，至少有三个相似点，只有一个不同点。那第一个相似点是什么呢？第一个相似点的话，就是现在和19到21年都是工业化成熟期，制造业强劲的出口能力创造大量的财富，这是第一个点，创造大量的财富。第二个点的话，就是现在和19到21年比起来都是人民币升值，那这些创造的财富会回流国内，财富回流。那第三个点是现在和19到22年都是工业化成熟期，19到22年是不需要资本开支，现在是政策反内卷制度化，不能够进行大规模的资本开支。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财富回流以后，它不需要投入实体，这些财富回流以后它不需要投入实体。对，那我们可以想一下，就19到21年对外出口创造了大量财富，人民币升值，财富回流， 然后工业化城市区不需要进行大量的实体再投资，这些财富就会形成堆积，那个时候才会形成堆积，那当前的财富呢也能够形成堆积。但现在和1922年比起来，它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1922年的时候资产负债表没有问题，那这些堆积的财富可以非常顺畅的向下传导到下游消费，带来消费核心资产模式。但现在资产负债表还在收缩，那这就使得这些堆积的财富呢，它没有办法非常顺畅的向下传导到下游消费板块，那这些财富就会堆积形成资产荒，带来债市的一个上牛市，带来 A 股科技股的一个进一步的泡沫化。那一旦资产负债表修复，那么当前堆积的这些财富它就可以顺畅的向下传导到下游消费，那带来整个消费顺周期的戴维斯双击，或者说整个消费顺周期的冰火转换。那么在消费顺周期当中呢，我们尤其要重视那个地产股的投资机会，因为地产股它有两个 buff 的加持。第一个 buff 的话就是地产股破净，目前部分地产股的 PB 在 0.4 倍甚至 0.4 倍以下，那它地价就是资产负债表持续收缩，然后地产行业可能会出现系统性风险的这种担忧，地价是系统性风险，而一旦资产负债表修复，那地产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就可以解除，那么地产的 PB 呢就能够从 0.4 倍修复到 0.8 倍，直接翻倍的空间。那第二个 buff 地产股的 buff 呢，就是地产它是天然具备高杠杆的，那目前整体地产行业的杠杆率呢在 75% 左右，部分地产个股的杠杆率是超过 90% 的。那为了计算方便，我们假设某个地产股它的杠杆率是那个 90%，那么如果这个地产股的总资产是10的话，负债就是9，那么净资产 B 就是1。那在这个假设下，只要房价上涨 10%， 那么总资产就会变成11，而杠杆还是9，那么净资产 B 呢就会变成两倍，那我们想象，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样的公式 P 除以 B等于从 0.4 到 0.8 倍， P 除以 B 整体是翻倍的，然后这个 B 呢是乘以 2， B 乘以 2， 那 P 要乘以多少， P 就是乘以 4， 也就是说在最理想的状况下，那地产股的股价在资产负债表修复以后，最理想的状况下地产股的股价可能要4倍，那我们打个折，对吧，现实状况下可能是2到3倍。那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这条链条因果律，我再做一个梳理，对，美债利率特朗普打了一牢，但又没有打服一牢，这个就导致美债利率高位，而美债利率高位有可能，或者说现在已经正在导致美股出现流动性冲击，而这种流动性冲击如果千年日久，如果蔓延开来的话，那它有可能在7到8月份甚至更早它倒逼美联储 QE， 而一旦美联储 QE， 那么国内挂债政策空间就能够彻底打开，修资产负债表就能够得到修复，而一旦资产负债表得到修复，那么现在就会回到19到21年核心资产牛市，在消费核心资产戴维斯双击的行情当中，地产股它的一个弹性是最大的，因为地产股它具备两个 buff， 第一个 buff 呢就是破净 PB 破净，那第二个 buff 呢就是具备高杠杆。那么最理想的状况下，地产股的 PB 要地产股的股价要乘以四倍，那么现实状况下的话，地产股的股价可能要乘以2到3倍，而现在地产股的PB 是 0.4 倍，部分地产股的 PB 不足 0.4 倍，那这也就意味着地产股的股价从现在往后去看，它股价下回撤的风险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地产股股价回撤风险非常有限，而一旦行情反转，那就直接乘2到3倍。所以当前的地产股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看涨期权。什么叫看涨期权？就是捡钱，地产股行情一旦启动，它是 plus 版的那个20到25年 plus 版的银行股，或者是那个今年年初到现在 plus 版的那个石油油价。那这个就是我这边汇报的一个主要内容，谢谢各位投资者朋友。如果想做进一步沟通的话，可以联系西部策略团队，或者说对口销售，和我们约进一步的线下或者说线上路演。汇报完毕，谢谢。那最后还是祝各位投资者那个马云继续投资 净资长虹，谢谢。